美中关税升级，各方博弈拉开架势。今日五角大楼公布了北京的一大秘密，值得关注。另外，中共在太平洋的战略网遭到破获，习近平出访遭到菲律宾公开挑衅，是怎么回事？美菲肩并肩军演即刻开始，今次与众不同的是，美菲将启动战争测试。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是林思明。今日是4月16号星期三。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就在美中关税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今日中共对三名美国国家安全局秘密特工发出了通缉令，而五角大楼亦都首次公开发布中共的一大秘密。同一时间，中共军队静静潜伏在太平洋，而菲律宾在习近平面前公开挑衅。在15号，中共宣布悬赏捉拿三名涉嫌对今年2月举办的亚东会进行网络攻击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秘密特工。法新社话，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是在美中关税紧张局势升高之际发布的。哈尔滨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经对三名美国秘密特工发出了通缉令，指控他们对体育赛事系统的网络攻击超过27万次。而今日，台湾总统赖清德披露，去年台湾政府每日平均遭到网络攻击达到240万次。不单止是这样，中共日内瓦的一次美中秘密会议上承认，指使黑客攻击了美国基础设施。网友质疑，不知道哈尔滨警方要怎样来捉捕美国的特工呢？习近平因为关税战似乎已经神志不清，中共这个时间对美国特工发出通缉令，显示在美中关税大战当中，北京已经没有可以打的牌了。今日美媒公开了一份近日由五角大楼公开发布的报告，报告显示，七名美国军人2019年10月18号到27号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军人运动会期间或者之后，就出现类似中共病毒的症状。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就在世界军人运动会的前一个月，武汉天河机场就进行了一场针对疫情感染的应急演练。五角大楼的报告无疑坐实了北京对疫情早已经知情，警告北京意味很浓。外界认为，中共在关税面前和美国硬碰的很大原因是因为对台湾的力挺。中共近日多部门同步出台征兵和战备药品申证，这个被认为是备战的两大信号。澳洲化学家袁鸿兵认为，中共近期征兵体现了为台海战争筹备人力资源，而川普关税战凭借更加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制度韧性，必将在这一场大战中取胜，而中共会被逼到死过。在这种绝境下，习近平唯一的反击选项就是发动战争。台海是最具象征的战场。近日 Newsweek 独家报道披露，中共正在太平洋地区静静扩张军事影响力，目的是建立一个可能威胁美国和盟友的战略网络。报道引述最新研究显示，中共过去20年里面在太平洋岛国建设了至少50个所谓的双重用途基础设施项目，就是既是民用但实际上都有军事用途。这些设施覆盖大约3000英里的广阔区域，形成了被专家称为珍珠链的战略节点网络。其中至少12个机场已经具备容纳中共最大军用运输机的能力，这个意味着中共可能在未来迅速部署军事力量。报道特别提到，中共的这些设施的建设不仅是限于太平洋岛国，还延伸至南美洲。这种跨越太平洋的布局可能令到美国在战时受到干扰，并且对日、韩、非、澳和新西兰等盟友的军事行动构成挑战。这种扩张可能为中共入侵台湾提供便利。 15号，菲律宾军方话，渔民近期发现的五架水下无人载具能够搜集水下作战的情报，他们的位置很敏感。有三架在吕宋岛北部外海发现，包括两架在台湾南方的巴林坦海峡附近，另外两架就在关键咽喉点的位置沉获，其中至少一架曾经将信号回传回中国。目前正值美菲肩并肩大规模军演之际，菲律宾今日宣布肩并肩军演会在下个礼拜开始，演习地点大多数面向南海和台湾。菲律宾话这个将是全面战斗测试，这一场军事演习大约有14000名士兵参与。菲律宾准将洛希可话，我们视演习为预演，正在执行之前已经规划好的计划。吕宋岛是演习的主要地点，因为战略重要性，因为这里可能是遭受攻击的区域，所以必须做好准备。值得关注的是，今次的演习新增空中和导弹防御项目，而美军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队阻绝系统亦已经运抵菲律宾，将和台风系统一起在演习中亮相，但是没有公开部署地点，不过暗示这个系统很可能就留在菲律宾。就在今次重要的演习之前，在14号，中共党魁习近平访问越南，共庆建交75周年，而菲律宾的巡逻舰亦都到达了越南的岘港。菲律宾这一款巡逻舰是由法国建造的全球最大尺寸的铝合金巡逻舰之一，堪称是菲律宾海警队中明星舰艇。菲律宾巡逻舰现身的时机敏感，正好是习近平去越南的同一日。外界质疑这个恐怕并不是单纯的时间巧合，更加似是菲律宾总统政府有意在中越关系的节点上释放出一种挑战或者是踢馆的信号。另外，越南方面挑战习近平到访的时候和菲律宾进行海警互动，亦都释放重要信号。越南很清楚中菲关系对立，而越南这个时间和菲律宾加强交流，显然有损中越友好气氛，某种程度上亦都反映出越南高层在对中立场上并不好像表面看到的似乎靠近北京。反而近年由于南海的问题，越南和菲律宾的合作日益频繁，呈现出联合周边国家扩大势力范围的趋势，势必将成为中共南海的重要挑战。那你觉得菲律宾的船舰去越南是否有损习近平的面子呢？欢迎大家分享看法。4月15号，俄罗斯向印尼提交了申请，寻求在印尼领土上空军基地建立据点部署战机，这个引发澳洲政府的强烈反应，而克里姆林宫就拒绝置评。简氏防务周刊披露话，莫斯科已经正式向耶加达提出正式请求，希望在巴布亚省比亚克岛的空军基地部署俄罗斯航太军战机，其中包括多架长程机种。基地目前驻有印尼空军第27航空中队。值得注意的是，俄国曾经在2017年派遣两架具有核能力的轰炸机从这个基地起飞，执行情报搜集任务。而这个地区距离澳洲达尔文州仅是1400公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这件事的相关报道表示，他不会发表评论。目前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已经联系印尼方面确认消息的准确性和了解俄方请求的处理状态。他说，俄罗斯是个破坏性强权，俄罗斯在这个区域的军事存在会严重威胁东南亚稳定，并对澳洲国安构成全新的威胁。不过印尼国防部长表示不会在印尼部署俄空军的飞机。路透社指出，俄罗斯和印尼关系友好，去年两国举行了联合海军演习。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绍伊古亦在今年2月访问印尼，主要就是讨论安全和防务问题。另外，塔斯社报道说，俄罗斯副总统曼图罗夫会在今日15号在耶加达总统府会见印尼总统苏比安托。一些分析师认为，印尼政府不多可能批准这项请求。印尼长期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军方对外国军事基地极其敏感， 另外，美国、澳洲和日本亦会向印尼施压，要求他们拒绝。川普政府的反犹太主义特别工作组在4月14日宣布，由于哈佛大学的立场加强了美国教育界普遍存在的心态，决定暂停向哈佛提供23亿美金的拨款和6000万美金的合同。15号，川普再次警告，如果哈佛大学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继续推行病态政策，联邦政府可能会取消这一间常春藤盟校的免税资格。川普上任之后，对美国的自由主义温床的大学采取了行动。今年3月份，美国联邦教育部、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和总务管理局联合勒令哈佛大学进行10点整改要求，具体包括对所有教职员工进行学术剽窃检查，向联邦政府提供所有录取学生的数据，禁止校园抗议活动参与者戴面罩，即刻关闭 DEI 项目，打击反犹太主义等，否则将审查87亿美金拨款和总价值2亿5560万美金的项目合同。在上个礼拜，川普写信给哈佛，要求哈佛纠正校园反犹太的问题，要改变包括 DEI 政策、择优录取政策、对国际学生的筛选，也就是说带有反美意识形态的学生你不要招他。不过哈佛大学拒绝了川普提出改变政策的具体要求。校长艾伦·加伯14号在一封致哈佛社区的信中表示，虽然政府提出的一些要求是在打击反犹太主义，但几乎意味着政府对哈佛大学的直接监管。他指责联邦政府侵犯了第一修正案的权利，超越政府的权限。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川普并没有违反哈佛校长所说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因为违反第一修正案是说政府为了公权力强制来逼哈佛改变，而联邦政府只是动用了自己的选择权，我有钱可以给这个学校，给那个学校，我的拨款是愿意给耶鲁抑或是哈佛，都是联邦政府自己的选择。方伟认为，美国大学左派力量非常之强，美国大学已经完全失去平衡，这个是川普要改变的方向。美国移民局14号逮捕了一名参与亲巴勒斯坦校园抗议活动的哥伦比亚大学学生，这名学生在昨日正在参加美国公民入籍面试。而最近有4名被注销签证的中国留学生对美国政府提出诉讼。对于这一点，美国驻华使领馆官方微博引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的话说，美国签证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权利，是留给那些令到美国变得更好而不是试图从内部摧毁美国的人的权利。卢比奥说，美国法律对谁可以谁不可以入境有明确规定，国务院领事官员必须依据这些规定审查每年几百万名来自全球的签证申请人，而那些支持或者宣传恐怖主义活动或者鼓励他人支持极端主义活动的人将不能够获得美国签证资格。你觉得联邦政府应不应该暂停哈佛的资金呢？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一些国家被列入优先谈判对象，跟着下来将会同英国、澳洲、南韩、印度和日本等国磋商新的贸易协议。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将南韩列为敏感国家，或者同印太战略安全有关。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日本经济大臣赤泽亮正16号起将访问华府，预计将同贝森特和美国贸易代表葛里尔会面。这个只是初步的磋商，双方可能不会即刻达成协议。值得关注的是，预计贝森特在下个礼拜会同南韩会谈。但在今年一月份拜登政府交接之前，美国能源部表示已经将南韩列入了敏感指定国家名单，也即是出于政策考虑需要特别关注的国家。这个政策将会在4月15号正式生效。而南韩3月份起就派人赴美谈判，不过美国并没有提到会暂缓或者是取消。如果南韩被列名单之后，今后南韩要访问美国能源部和他辖下的17个研究所必须接受身份确认等的程序。 而美韩在核能、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技术领域的交流恐怕会受到影响。之前有分析说，作为美国核心盟友的南韩竟被同中共、俄罗斯、叙利亚、北韩、伊朗等国一起列入敏感国家名单本身就不正常。外界认为，由于南韩对亲美的尹锡悦的弹劾案引发的南韩动荡，这个引起美国议员的担心，亦都表示了拜登政府可能是表达对印太核心国家南韩政府的不满。亲美的南韩总统尹锡悦和美日同盟在印太地区对中朝构成的强大威慑力，美国亦在南韩拥有美军基地，有军事部署，可以在关键时刻协同台海作战。尹锡悦落台之后，南韩将会在6月份举行大选，现在亲共势力在南韩政府渗透得很紧要，美国议员担心亲共势力掌握南韩政局，一是美国的敏感技术会被中共获取，二是在第一岛链帮中共打开缺口。出于地缘政治战略的考虑，川普政府亦没有取消将南韩列入敏感国家名单的政策，这个是否影响后续谈判仍然有待观察。根据华盛顿邮报看到的美国政府内部规划文件显示，川普政府希望将国务院预算削减大约一半，由此可能有近30个美国使馆关闭，对外援助亦将大幅缩减。报道指出，白宫管理及预算局对国务院提出的2026财政年度预算申请的回归文件中建议削减近300亿美金的经费，新的财年将在2025年10月1号开始。文件显示，下一个财年草拟的初步预算将令到国务院和已被川普政府拆解的国际开发署的总预算降到284亿美金，而今个财年预算则是544亿美金，所以额度降幅达到 48%。白宫管理及预算局亦建议将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对外援助资金从383亿美金削减至169亿美金。对于国际组织上的支出，近九成的相关经费打算被删除。备忘录明确指出，将取消对联合国、北约和其他20个组织的拨款，仅是对国际原子能总署、国际民航组织等少数机构保留针对性的支持。另外，提案建议完全取消国际维和经费，但是没有详述细节。根据路透社看到的另一份内部备忘录指出，在这个计划当中，美国政府正考虑关闭至少27个驻外使馆，主要集中在非洲和欧洲地区，其中包括10个大使馆和多个领事馆。不过，提案仍然保留部分国会支持项目，包括对以色列、埃及等盟邦提供51亿美金的外国军事融资，以及29亿美金的全球艾滋病防治计划的经费。同时提议新设21亿美金的美国优先机会基金，支持川普政府优先事项。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你关注今日的北美快报。大家不要忘记点赞、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